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所以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任何的困惑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锁住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讲到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很多很多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问题。我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来讲教育孩子的这种难处。那我素琴呢，就觉得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我们做父母的是要学习的，不是说你生了孩子你自然就会教育孩子，要不断的去看一些书，不断的要自己在这一方面努力，这样的时候呢，你跟孩子的互动会越来越好。那也相信所有的父母亲呢，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的人生里面能够顺利吧，在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都能够有这个克服的能力。如果是想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的话，我就想到我们做家长的必须要教会孩子如何的养成强大的心理素质。具备强大心理素质的人会展现出各式各样的特质跟特征，像是自信心啊，还有毅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学会帮助孩子养成四种这种让孩子心理坚强的因素。第一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帮助孩子让他们自己给自己力量。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自信心和自我激励是心理坚强的重要的要素。这个呢，代表你的孩子不应该就是依赖其他的人才觉得自己很棒。你可以帮助孩子给予他自己的权利，方法就是教他们一些可以不断重复的句子，提醒他们不管周围的人怎么做，他们都有这个掌控自己的想法、感受跟行为。比如说尽力而为，拿出自信心去做，我很棒，今天我选择要快乐，这些字句呢，其实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克服困难的价值。看到孩子失败，有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很难受，但是我们家长的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选择进行困难的挑战，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收获。因为在压力之下呢，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表现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父母亲呢，很怕我们的孩子失败，但是呢，我再次的强调，孩子从小失败，他从失败当中能够学习宝贵的功课的话，对他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两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下个礼拜五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如果你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的难题的时候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跟我们互动交流的。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逢礼拜一的早上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有这个热线电话的服务。还有 很宝贵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也为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可以借助不同的平台啊，不同的时段跟我们继续的保持这个热线电话的互动，相信这个节目会陪伴你，帮助你，让你在主里面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
喂
喂，郭弟兄吗？
啊，对对对，
郭弟兄，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我们那个夫妻俩的事情。
嗯嗯，你再说一说，大概说一下这个你们婚姻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
嗯，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家庭背景嘛，
嗯，
其实是很糟糕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属于养父母带大的，嗯，童年时代也没有，我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就是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就是就是那种封闭自我的那种，就像说非常的这个有一种就是啥呢，就没有人关，就真正的就是说没有得到就是父母的关爱吧。我也养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在我学生时代有一个独立性特别强，就是靠自己去那个去做事。也没有人指导我，也没有人帮助我，这就是养成了一个这么个个性，也就是我行我素。
嗯，
就是一个非常任性的，我是一个这样的，非常任性的。别人的话我基本我就听不进去，好像说我自闭这样的那个倾向。别人就是我的亲属也好，还是那个朋友也好，就是劝我呀，或者是跟我传话呀，我基本上我就是说，不往心里去，都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事，特别任性那种。
嗯，
完事儿，因为我就是这种成长过程呢，就是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吧，我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好听一点，就是属于做生意、做买卖什么的，属于那种那个。产生了经济纠纷吧。
是。
然后我被判了14年吧，十年那个十年坐了10年牢。
哦哦。
就是这么个经历。
是。
经历呢，但是呢，就这10年光景呢，这10年的光景呢，那个宝阳呢，就是他呢也是在等着我，一直没有提出离婚什么的。
嗯嗯。
不。10年之后呢，还是那个把孩子拉扯大了。其实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也特别坚强。我呢，就是这个年轻时代呢，就是对生活呀、对人际关系啊，都没有心计，就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就是特别随便。因为我从小大的周围的环境嘛，那也不好。都类似的这种那个工人家庭出身，就是那种比较那个呢，
嗯，
比较随便，就是没有教养似的那种。
是是，
啊，比较特别随便，就是养成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那个就是毛病吧。
嗯，
经过那个后来呢。因为我回来了之后，那时候2003年回来之后，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呢，就是因为我的背景的因素呢，就是跟他生活也，就是这种性格，我这种性格吧，就是跟谁也没有 真正执行这那个交往，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就是说，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出卖。
郭弟兄，我刚才稍微听了一下你讲的情况哈，你现在年纪多大了？
我六零年生人，六零年就六十虚岁六十五吧。
你已经六十五了？
啊，
那你的妻子呢？范姐妹呢？
她比我小五岁。
她六十岁，对不对？
啊，我看看啊，她是六六啊，小六岁。
好，没问题。那现在你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吗？
现在在一起。
在一起，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他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夫妻关系吧，始终就是不和谐，就是他因为每次就争吵呢，
嗯，
他都是用这种就是他的这种血腥吧，我是受不了，就是他这种语言啊，就是说他好像我就感觉他就是。不尊重我。
嗯。
说话呢就是我是接受不了。我呢就挑到我这种呢，就是每次说话就是那种就是非常难听，完事儿声音也是那种那什么，我受不了我就动手。完事儿呢那个他呢就最反对我动手，就是打他，就是这个他也受不了。
嗯嗯。
我一次吵架的时候呢，他那种语言呢我也受不了，所以说。
嗯嗯，
这样一碰起来呢，就那个产生很多的后果，就是让就是那个说，他说我暴力，就家庭暴力。
嗯，
我呢，其实你说我是动手打的，我那个这个，就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嗯，
我也是就是那种那个，他情绪不控制的话，他控制不了，完事呢，那个给我一挑逗起来，我也控制不了。
嗯，
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呢，我就是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一直就这么度过来的。
嗯，
就是说现在呢，他这几十年下来呢，他就是跟我，他其实他一直就是心里边一直在瞪着我，就是我知道他每次吵架都是从头到尾，就是他吵架是什么呢，他从来没完没了，他就是给我弄的，其实每次吵架的时候我想离开，我想离开我不想离开，但是呢他不让我走，我走不了，你走也不行，你走也不行，你必须得面对，你得什么，你得给我解释你为什么怎么怎么，就是他给我这个，我也是应付不了他的这种那个攻势，我应付不了，我就不知想或者说我怎么就是那种那个，就是要在语言上我就往往就是我接不上他的这种话。
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完事儿呢，现在吧，他就形成这个局面之后吧，就是最后一次头一个月了，有一个月了，就是，我又打他了，打他了。完事儿呢，他这回吧，他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那个，就是伤心。
嗯。
他也通过这事想跟我离婚。完事儿呢，然后呢，又报警，也报警，就跟派出所联呐，就是把这个事情说了，他说如果要是说你要是想离婚，他就那你也可以就找我们妇联或怎么地，
嗯，
就是这样，就是得到，因为他得不到别人的保护，他就是求助社会了，
嗯，
我呢就是说通过这件事哈，就是我也是，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这个很后悔，很后悔，就是什么呢，每次都是这样，其实本身。是什么那个说白了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那个价值观就是那个不同。其实之前哈，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头三十年跟他认识，就是在这之前啊，就我在就信主，我刚刚我又信主十多年了，但是也是，但是现在呢，就是对圣经理解，对神的话理解，但是我是。
郭弟兄，郭弟兄，我大概明白你们的情况了。那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跟你的妻子在性格啊价值观上面两个不同，而他常常跟你，就是你们有摩擦的时候，你的妻子就是他的那种说词儿呢，你是说不过他， 所以呢你想离开，但是妻子又叫你说个明白，所以常常会用暴力打他。那我想问你、我想问你哈，就是你对这段婚姻有什么打算？如果你的妻子，我想我有机会的时候再跟你的妻子电话交流，如果我劝他下一次你们吵架的时候呢，让他不要避避多人，就是能够给你一个空间，等你们情绪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他愿意这样去改变的时候，你有什么打算？
其实我现在什么呢，你说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在事业上也不成功，就是我呢就是一个现在就是我现在的职业是自由职业，我是做木工的，做那个家具啊什么的。
嗯嗯嗯。
但是如果我要是说按照事业的想法，就是我要是我那个两大口啊，就是正常生活哈、我不是富裕那个人，能维持生活是这种状态。
是是是。
现在我也没有什么生活规划，也今天背景也不好，所以说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太熟，一点也不熟啊。我就是往深交往不交往，都是什么工作了，就是涉及到了就是做什么事情就交往，就是没有说深度的交往，但情感也没有，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现在呢，就是说啥呢？我想就是什么的平平那淡淡，就这么过，就是过生活。我也不想那什么，但我想过什么呢？就是说他实在，他如果要是说不想跟我过，我也无所谓，我宁可就是说我一个人出去。
好，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的妻子愿意跟你这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的话，你愿意继续的过下去，但是如果他坚持要跟你离婚的话，你也不强求，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那是那我
好，
我都那个
明白明白。那郭弟兄，我今天跟你这样通电话之后呢，大概的了解你们夫妻的相处的模式了。所以呢，我也是觉得，无论是家庭背景，或者是从小长大的个性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过去了。现在目前是我们怎么样往前看，怎么样过前面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呢，郭弟兄，我今天呢，就跟你谈到这儿。我看有时间的话，我跟你的妻子再沟通一下，我也鼓励一下他，让他就是能够接纳你，并且呢不要较劲儿。如果是他能够跟你一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的话，你们就好好的过日子。那平时呢，你的个性，你说你是很自私很自我，现在开始你也要学，因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做丈夫的买一个小花或者是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女人就会开心，所以这个东西你也要一点点学，好不好？
好好。
嗯，好，那我们也为你们的婚姻祷告，好不好？
好好
好，
谢谢主持人。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了，好不好？
好好
好好，那就再见哈。
好，再见。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
哦，我在改变。
本来就是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我的孩子跟我吵阿闹，我一边走一边哭，觉得。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眼泪流过无言的眼，心疼。 同的滋味。
我们要多一点的关心孩子，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我们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哦，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哦，眼泪不流泪。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哦，眼泪。
唐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你好
你好。
周师母你好。
你好唐姊妹。
很感谢您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感觉我好像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最为艰难的一个时候。最主要是这样子的，我和我男朋友，我们相处四年，但是在半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投资创业，但是当时失败了，正好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现在是负债累累的一个状况。他的老家跟我老家离得比较远，由于各种原因，他回了他老家去做一个收购的项目嘛。然后我自己在老家的一所学校工作，每个月收入仅有几千块钱，能够维持小部分的这个债务的偿还的问题。那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在前几天，我发现他跟我诉说的这些情况，我发现他整个生命状态很不对劲，就是。我是信主的，但是我没有受洗。我2013年就是被传福音，一直到现在，在学校阶段我是积极去教堂的，但是在家里可能各种不方便，去的很少，没有被牧养到。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的这个问题的话，除了上帝能替我解决，其他没有人可以帮我。
他不信耶稣吗？
对，他不信，但是他也比较尊重我的信仰，所以我想拨打这个电话是想请求，就是在信仰方面您能给我一些引导吧。就是我想想，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觉得他活得太累了，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债务的问题先替我解决掉，他那边的问题解决掉之后再会去想别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想活了。就是以之前我们一直处在这种艰难的状态当中，我也一直很想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身体也会觉得比较疲惫，身体上有很多软弱，以及工作上的繁忙，常常没有真正的清静神。然后就他那天说了这句话之后，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一个关头了。我必须迫使我自己能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寻求帮助。他并不是我的男朋友，他并不是说仅仅因为债务问题而把他给压倒了。他说他回顾他这短暂的一生，好像没有享过福，一直在经受苦难。他现在做的那个收购的工作就是去收购那个骨头，然后送去加工厂，中间挣这个差价，这个是需要去付出体力的。但是他腰上有一个囊肿，以前开过刀，2022年的时候那个囊肿就一直在流血，到现在他说他已经吃一顿饭的功夫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但是去看的话肯定得花钱，然后 还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的修养，可是我们两个现在身上可以用身无分文来形容。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白癜风。我认识他的时候只是很小面积的，只是在身体的隐，就是比较隐秘的部位，现在他已经完全蔓延到额头上脸上了，已经很严重了。
嗯，
这个可能跟那个情绪压力很有关系。
对对，
所以他觉得可能他觉得他即使就算把这些债务都还完了，他的身体早就破败不堪了，他觉得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希望和意义了。真的，我听到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心疼。
嗯，
因为他这个人还是很好的，而且他觉得他没有一生都在经历苦难，因为他的家庭的缘故也不是很好。
嗯，
他的爸爸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异了，两三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爷爷奶奶，他爸爸的脾气也很暴躁。他的妈妈等到他上初中的时候挣到钱回来，就是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他还有一个姐姐。但是他很不幸的是，他妈妈在他18岁的时候就因为生病离世了。
嗯，
他的爸爸也没有办法给他任何一点帮助，甚至还需要向他开口要钱。
嗯，
就是到现在这个状况，除了我尽心尽力去给他一些帮助以外，
嗯，
似乎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的姐姐自身也是生活上有一些困难，好像没有人在爱他，没有人在帮助他。
嗯，
我其实很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自己也能力有限，我帮不了他。我曾经说让他去教会，他自己说不去。我曾经说我为你祷告，他说好的。我说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他说他即使相信有上帝在，他也不认为上帝会帮助他，就是这样。然后他跟我说他不想活了这件事情是在星期天还是大前天晚上。这两天我就每天很早起来祷告，我真的觉得从前我都没有这么大的这种紧迫感。
嗯，
现在我不得不请求上帝来帮我。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苦难，但是也可能是让我经历生命转变的一个契机。
对，
但是我又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自己独自的去哀求上帝，我应该怎么去看待我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去宽慰也好，如何去照顾到我男朋友。
嗯嗯，
因为我自己，我爸爸妈妈知道我负债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们只知道一部分，他们也拿出他自己一点点积蓄来帮助我们。
嗯，
但是我不敢让他们知道全部，因为他们自己能力也有限，他们只会责怪我，只会不理解和埋怨我的男朋友。
嗯，
所以我也在想各种办法去挣一些额外的钱，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能力去挣更多的钱，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
嗯，所以现在目前你跟你的男朋友都各自在赚钱，还债也不够。
对，而且他那个虽然说做的那个骨头的生意是能挣钱，但是他根本自己都没有运转的钱，所以挣的钱就特别特别的难。他几乎也帮不到我，他有心无力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能去做什么别的行业。
嗯，但是你们两个人都在努力的工作啊，对不对？
是的呀。
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像你所说的，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太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行，自己可以做这个，自己做那一个，但是像你跟你的男朋友的处境，尤其是你的男朋友，他现在我觉得感恩的是他有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在旁边， 为他陪伴他守望他，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福气。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会遇到不同的挫败，不同的难处，但是在困难当中，如果我们看不到感恩的事项的时候呢，那个痛苦就更大。所以我刚才就点了一下，就是说你要提醒你的男朋友，的确他的成长背景对他来说是不是很好，但是你要让他感谢神，感谢神的是他有爷爷奶奶从小把他拉大了，对不对？那他大了以后呢，又遇到了你，有你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在旁边陪伴，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天塌下来，我觉得我们不要放弃，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我自己也觉得他能遇到我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嗯，我能说自己是不离不弃吧，因为我自己父母这边给我很大的一个
压力，
婚姻的压力。
嗯，
对，也因为父母，所以我才会选择在家。嗯，然后他们也会逼我去相亲，他们也根本不认可我的男朋友，因为我30岁，我男朋友25岁。
嗯，
那他们觉得我拖不起，我等不起，但是我也内心一直在等待他，我一直期盼我们能好起来。
你
的，但是我感觉他的生命好像一朵即将要凋零的花儿一样。
所以现在听起来就是说男朋友比你小。
对。
比你小几岁啊？
比我小5岁。
好，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我觉得他还需要磨练。25岁对他来说，现在承担这么大的压力，的确是透不过气来。但是你在旁边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鼓励他。你说因为有你的缘故，我很多事情都放下了，都放弃。所以你不能够就这样的很轻易的放弃。哎，我觉得你要给他一些鼓励，让他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且呢，现在这个节骨眼是他认识神最好的时候。
嗯，是这样子的，我在我老家，他在他老家，我们两个家离得很远很远，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嗯，
我们现在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不是别的，就是没有钱，连路费都没有。
你们可以视频吗？
对，我们一般都是微信沟通，视频。所以说，但是因为他有很开心的事情他会分享，有一些转机的事情他会跟我分享，可是我知道大部分很多时候都是很沉闷的一些话题，无非就是怎么挣钱还钱，所以现在的交流的内容也就局限在这些地方，我们俩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沟通的频繁了。其实那天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他说你也不用劝我，我也是不会去听的，所以我也没有多说，我只是想着，他也没有想着现在立马就怎样，他说等把债务还完了，他还有他身上要还的责任。
嗯，那个堂姐妹，我问你，你信耶稣对不对？
对。
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吗？
是的。
你也相信他会听你的祷告吗？
嗯，我相信。
嗯，
他会听。
好，如果你相信的话，你这一刻开始，你就要迫切的为你的男朋友的灵魂祷告。为他的灵魂祷告，不为别的，先让他能够认识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他才有意义的能够活下去。
是的，我会迫切的为他祷告。是我觉得我之前离开神一段时间，因为我在我跟我男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俩有同居过，我觉得我得罪了上帝，然后我就自己的主动的回避了神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不对，但是我却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然后我就逃避了很久。但是我发现我无论做什么事情，犯大的罪也好，犯小的罪也好，都是在犯罪，都是在得罪神。
嗯，
那我需要的是向神去悔改。
对，
而且他说爱我们就会爱到底。
对，你不能逃避，你能逃到哪里去啊？对不对？你逃避不了
的。所以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会有点怀疑我的祷告神是否愿意去听。我即使认罪悔改，我也没有觉得
自己这样的罪到底有多么的多么的深。我感觉我知道这个罪是我犯下的，我却没有为罪忧伤痛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神面前好好的为你过去的所犯下的过犯，就是一一的在神面前倾诉，让神赦免你的罪。你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呢，让神用他的宝血涂抹你的罪，之后你就要抬起头来，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生活。你就不要再去想神有没有赦免我的罪，你的这种怀疑跟想法都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撒旦魔鬼的，你明白吗？嗯，所以呢，你清清楚楚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告诉神，我走投无路了，主啊，你来帮助我吧，让神介入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迫切的为你的男朋友祷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
嗯，
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完全的来这样的把耶稣基督迎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做主。如果你只是口头上这样去说，而没有生命，没有真正的去这样的去依靠神的话，那神也是没有办法帮你的，对吧？
嗯，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今天神拯救你，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从这一刻开始，无论你找什么工作，你跟男朋友讲什么话，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来帮助你去做任何的决定。
嗯，
我们听到你的这个处境的时候呢，啊，我觉得你们年轻，创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能够安分守己的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把钱存起来，然后呢才建立将来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呢，这样稳定的生活才是最重要。但是我也相信年轻人都想去尝试，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有本钱嘛，年轻，所以你要鼓励你的男朋友，你现在还很年轻，才25岁啊，对不对？前面的路还很长，而且前面的路是光明的，不要因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债务的缘故而把自己压下去，那你就迫切的为
他
祷告。
嗯，在他认为他说他已经感觉他已经看到了他的未来是一片灰暗的，他说即使如果能把这些债务还完，他的身体早就破败不堪了。
嗯，
而且他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身体已经是一种很大的病态的一种状态。
嗯，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睡眠就不好。
嗯
啊，经常是黑白颠倒，晚上睡不着，白天会睡。那现在再加上腰部流血，
嗯，
他之前看中医，他说中医跟他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是40岁的人的一种状态了。
嗯嗯，
就是等等等等，而且他说白癜风这种病还有遗传，可能以后都不能要小孩什么的。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压垮他的不是债务，更多的是他的身体上对他的一种折磨。
嗯，对，身体影响他的情绪，而这个是有连贯性的，但是呢，这个思维也是会影响情绪跟身体。他如果是只是看到负面的一些东西，而看不到一些感恩的东西的时候呢，他整个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消沉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鼓励他，每一天我们都要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感恩的事情。新的一天，今天是新的一天，我又能够呼吸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嗯，对，您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是我站在他的角度，就是每一天又是在经历每一天新的折磨。
嗯，
因为他每一天他去收购，几乎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这么长时间怎么过来的。其实他正式是从去年开始做到现在。
嗯嗯，
每一次收购的钱不够了，各种借钱收购回来的钱再还，来回倒腾，来回折腾，其实根本没有挣到钱，还赔去了一些成本的。
那他能不能换一份工作呢？
他不知道他自己能做什么呀。
而且他身体状态已经很差了，所以这就是令人绝望的一些地方吧。
嗯，对，的确是这样，现实他的身体各方面的确对他是很不利的，但是那你也要给他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告诉他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今天你生病了，你吃多么好的药，但是你整天就是愁眉苦脸的话，那个药的果效也不好，所以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对不对？你要有一个喜乐的心的时候呢，身体的变化就越来越好。你今天吃什么好的药，但是你的心情一直是沉闷不乐的，你自己很悲观，这个药都救不了你啊，对不对？
是的，我问他，就是前段时间还挺好的，他说他挺想吃那个羊头的，我说行，我说等我要是发了工资或者什么，给你一点钱你去尝一尝。
嗯，
然后昨天我问他他想不想吃，前天吧，他说他不想吃了。
嗯，
就是我感觉仿佛看到他的生命在一点一点萎缩。
嗯嗯，为他祷告，我觉得真的是他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神才能够救他。所以堂姐妹，你今天来电话我们听了，我们不单单是听，我们也会为你们两个人守望跟祷告，但是你自己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再被任何的罪控告你，过去你做的得罪神的事情，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一笔勾销，然后呢，神会赐给你新的能力来面对生活，而你呢，借着神给你的恩典跟爱，去鼓励你的男朋友，让他知道你的陪伴对他是很重要的，让他去珍惜。那你也告诉他说，你也明白他的处境很不容易，但是呢，告诉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不喜乐不起来，但是呢，你告诉他，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困难当中都喜乐不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靠着神可以喜乐，因为这个喜乐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明白吗？
嗯
嗯，
想请问一下，我都没有受洗，因为这个教会的地点不是很固定，时间也不允许，
嗯，
我就没有去受洗。
嗯，
受不受洗跟与上帝是否能够建立亲密关系关联
没有，没有任何关系。你口里承认，你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的那一刻，你就是神的儿女了。而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时时刻刻的亲近主，好不好？
好的，
嗯，为你祷告，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为你们两个人祷告，求神借助你能够复兴你的属灵生命，借助这样的一个光景，能够再一次的帮助你的男朋友重新的站立起来，好吗？
嗯，好的，我也感谢上帝能够让我能够认识他，让我在我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有所求。
嗯，对对，一定要好好的抓住神，不要再离开神了，明白吗？
嗯，好的，知道了。
好，有需要的时候继续来电话，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
再次洗净我的罪。 想着我拥有着。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是为刚才我们收听的两位听众朋友的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的。那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在上一个节目，上个礼拜五的节目里面呢，已经预告了在这个环节里面，八月份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会邀请一位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节目主持人，就是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老师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大家好。
宋山老师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加入空中辅导团队呢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
是。
而在制作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宋山老师呢真的是很用心的来制作这个节目，所以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宋山老师啊，今天是你第一次为听众朋友祷告，是不是很高兴啊？
是的，很高兴可以为他们祷告，就是纪念他们的需要。希望神也可以亲自的帮助他们。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宋山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同时呢也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邀请大家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事。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刚刚听众朋友郭弟兄的需要。他之前已经有打过电话来我们空中辅导，也讲到他家庭里面的情况。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并不那么好，因着弟兄他的成长，一些的经历，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影响到他跟妻子的互动。但是我们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不了，求主帮助弟兄可以好好的靠着你去过将来的日子。
是的，
一点点改善他跟妻子的相处方式。也求主打开过弟兄的心，赐他有柔和的一颗心。
阿们。
脾气能够靠着你慢慢的去控制，学习关心妻子，哄妻子。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都需要靠着你去学习如何活出爱，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求你亲自在弟兄还有妻子的心里面动工，扭转他们现在无力的光景，能够重新去建立他们婚姻的关系。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堂姊妹的需要，她十分的耐心陪伴她的男友，去度过这个生命里面很艰难的时刻。求你兼顾姊妹的生命，让她给她的男朋友可以带来祝福。知道堂姊妹以前有犯过同居的错，她一直为着这个错误而自责。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你一定会赦免她。求主帮助他能够从罪里面得释放，让他的心里面有平安，没有恐惧，去亲近你更多，爱你更多。也为着堂姊妹的男朋友祷告，他很年轻，但是呢已经承受着很多的经济问题，身体的疾病的问题，情绪健康等等的问题。神你是最明白他的心情的，求你亲自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拯救他的灵魂，让他可以真正的认识你。特别求你加力给堂姊妹去成为她男朋友的支持者，赐堂姊妹的心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 见证神你是所有美善的源头、
嗯、
透过数算你的恩典能够影响她的男朋友，让男朋友看到神你一直都是在看顾着他、
嗯、
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是有光明 的。求圣灵在她的男朋友心里面动工，让她的心打开，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靠主可以走过这个低谷。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喂，高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吗？今天的话就是为我的孩子生病的事情向师母打电话的。这个孩子是现在3岁，然后上次到医院去体检的话就是脑部囊肿，叫蛛网膜囊肿，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看这个囊肿以后会不会长，如果长的话就是需要，可能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手术过后呢医生说这个可能还会再复发什么的，它是属于先天性的吧。
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是6月27号去做体检的。
哦，
因为这孩子生下来是早产，然后3个月去做体检的话说他需要做康复，他腿啊肌张力都很高，可能跟早产有关。然后呢我们也是后来3岁了，今年他已经3岁半了，然后我发现他腿走路还和正常孩子平衡能力什么的都和正常孩子还有一点差距吧，然后我又带他去的话，然后又去做这个体检，然后做头部 CT， 然后又发现的。是的。
你说他是早产，他几个月出生啊？
早产不到1个月。
那他是8个多月，只是早产了1个月吧？
嗯，是的，因为当时羊水早破。
那现在检查出来这个问题，医生的建议是什么？
医生建议的话就是先观察吧，到半年过后再去复查看他的发展情况。
哦，
因为如果有的孩子啊出现癫痫啊、呕吐啊、头痛什么的，他就医生就建议手术什么。
真的很不容易啊。高姊妹，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吗？
嗯，这是我第二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孩子很健康。
嗯，
就当我看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亏欠我主啊，我从来没有为第一个孩子健康感谢过神。嗯，
他跟其他孩子的互动啊、各方面都没问题，对不对？
嗯，是的，就反正有一点点，有差的不多，有一点点。
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陪他每天要到医院去做腿部的康复，而腿上力量不够，平衡力什么的。就锻炼。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我婚姻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在我丈夫跟我要离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就是神就这样赐给我了。
那
因为我们家里面是属于那种重男轻女的嘛。我真的是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说主啊给我一个星期，如果他再坚持离婚我就离婚吧。后来呢就是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他们就因为这个孩子，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他们还给我吃了那个就是变性的那个药，我不知道。
哎呀，
他说我几年的时间没有怀孕、哎、然后他们说保胎药，然后说可能是因为什么药都会有副作用嘛，但是现在的话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真的求神怜悯我的无知。
哎呀，我觉得你婆家人才无知，他们怎么可以给你吃什么变性的药？这是万万不得的，这怎么可能，对不对？我觉得太无知了，无知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非常生气。那你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吗？
是的，是女儿。
所以他们希望你第二个是生儿子。
对。
那这个孩子是儿子吗？
是的。
他们太愚蠢了吧，不吃那个药也应该知道现在这个孩子是儿子嘛。
他们就说无神论吧，还是比较迷信的。 然后之前的话，我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之前刚查出来的话，就是我里面很多的怒气，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跟他们沟通这个问题，
他们知道现在孩子这个光景以后，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的态度啊，他们的态度好像觉得再等几个月，这个应该就会消失吧。
真的是要认罪悔改，我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是认罪悔改。我觉得哎，
他们都怪我说你看你信主都没有用，我真的是
他们自己做的事还赖在你的身上。那高姊妹啊，我今天听了真的是很难过，很沉重，很生气。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沉重。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医生也说现在这个阶段先是观察，对不对？
是的。
如果囊肿它不大，也可能有的时候它慢慢长大的时候囊肿会越来越小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严重了，对吧？
嗯，是的。
我们凭信心祷告吧，可能祷告完了之后也可能那个效果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包括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第二个孩子。
嗯，是的。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素琴非常的高兴，因为在守望者园地呢，可以邀请宋三姐妹的加入。宋三老师，你现在有参与做节目吧？
有
啊，你参与的节目是什么呢？
就空中辅导，还有舞的空间，还有一些节目的制作的部分。
舞的空间是直播的节目对吧？
对对对，
是主要是分享，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听
音乐。
很好听的诗歌跟其他的音乐，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听，也希望在舞的空间里面让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听听空中辅导之外呢，也听一些我们栽培性的节目，也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
好好的装备自己。
对了，装备自己，然后好好的依靠神。那下个礼拜五呢，我们会继续的邀请这个宋三老师在守望者园地为大家守望跟祷告的，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客气，借助不同的平台，无论是电邮、短信或者是热线电话，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